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7年6月19号，公元2010年7月30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西藏文学研讨会重点学习达赖喇嘛理念；自由西藏学生运动计划开展示威活动，抗议尼泊尔强行遣返藏人；西藏志愿组织推出2011年康区议员候选人名单；西藏人民议会秘书处秘书长瀑布次仁不幸病逝。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文学研讨会重点学习达赖喇嘛理念，下面请听格桑的报道。
从本周二开始，流亡西藏大学生出席在达兰萨拉举行的西藏文化研讨会，着重学习达赖喇嘛理念。这一会议于今天闭幕，与会大学生希望这类研讨会能够继续办下去。西藏青年会萨日分会今年举办的第四届西藏文化研讨会的主题是学习达赖喇嘛理念。这一为期4天的研讨会在达兰萨拉萨日西藏高等学院举行。萨日西藏高等学院院长江白扎巴在今天的闭幕仪式上发言时表示，西藏青年一代一定要肩负起责任，既要继承本民族的语言和传统文化，同时也要学习现代科学文化知识，争取在现代学科领域出现更多的优秀人才。他还表示，学习达赖喇嘛尊者的理念很有必要，值得肯定，希望更广泛地推动这一活动。江白扎巴说，
四十六岁这些江白人就关心我这些，今天就家家套了垮了，这个路都没有了，我就寻路到三年块给找钱呢，今天嘛就被人偷一呢，压我没找这么多，这地贴不起了这么多。
每一位与会大学生返回到各自学校后，大家要把所学到的东西传授给自己所在的单位和朋友，并努力派遣代表到印度各个学校进行讲座，以此进一步在社会中推动继承西藏语言文化和达赖喇嘛思想的学习活动。主办研讨会的达兰萨拉西藏青年会萨日分会会长丹增热旦今天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
他忙我了眼睛的，他主动这个顾西街上人，他忙我了眼睛的，人家主动个吹冷这个，你诊所冷这个，他地说话呢，主动这个，你他们看他们西藏的嘛，都就争取是肯定的家人，但你家伙这样能这样吗？
学习达赖喇嘛的思想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任务，我们的这一研讨会应该说起到了开门的作用，希望今后在西藏社会中兴起学习达赖喇嘛思想的热潮。这次在印度各大高校和西藏流亡社区的佛学院等11所高等院校的近40名大学生参加了这一研讨会。主办单位把达赖喇嘛的思想分为15个方面进行了讨论和学习，包括环境、宗教、藏中关系、现代化与传统等。一名叫古日尼玛的与会者说，
今天与竹林洋洋所工作我所给告诉过来三路国土别的当下给进去三路国土别的我所这个
希望这样的研讨会能够更多地举行，因为这是提高觉悟的重要平台，而提高觉悟就是寻求解决西藏问题的重要方式。
我们四个学校妈妈就专业的干上，经过这么几天，恭喜哥哇！送下来的档案就广播杨大不是人民的人民的呢，还是安尼空气，搞了那么多信息就去丢毛了。
斯坦扎希说，这一讨论非常有益，因为我们在工作当中的许多不足，就是因为没有正确地理解达赖喇嘛的思想所致，所以这一活动很受益。一位叫次仁顿旦的女大学生表示，
在红色区工作的空气的区域的年龄人前面学了那么多年我没那么多。
这次讨论会很受用，了解到达赖喇嘛在教育和解决西藏问题等方面的思想，以前对这些知道的并不多。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针对尼泊尔当局迫于中共压力强行遣返3名逃亡藏人，援藏组织自由西藏学生运动计划开展示威游行活动，抗议尼泊尔政府践踏国际难民法。 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在其网站上发布新闻声明指出，尼泊尔政府与近期强行遣返了三名途经尼泊尔流亡印度的藏人，这是尼泊尔当局在过去七年内首次将逃亡藏人移交给中共，其中两名藏人目前仍被监禁当中。自由西藏学生运动指出，尼泊尔的这一行为严重违反了国际难民法相关规定，同时也违背了尼泊尔当局向联合国难民事务署所做的保护逃亡藏人的相关承诺。该组织对尼泊尔当局的这一行径表达严重关切，并认为这对逃亡藏人将构成新的威胁。声明指出，为了抗议尼泊尔政府遣返逃亡藏人的行径，该组织计划本周五30号美国时间10点，在尼泊尔驻纽约大使馆前展开游行示威活动，同样当天下午4点将在尼泊尔驻华盛顿大使馆前展开示威活动。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呼吁流亡藏人积极参与这一示威活动，如果无法参与现场的抗议活动，就向尼泊尔大使馆致电表达严重关切和抗议。据了解，自由西藏学生运动驻印度达兰斯拉分部也计划在一份请愿信上收集民众的签名，将转交给尼泊尔驻印度大使馆，表达对此事件的严重关切和抗议。此外，尼泊尔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驻加德满都发言人古朗女士本周三28号表示，三名逃亡藏人被强制遣返事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她说，难民署方面已经写信给尼泊尔当局，对发生的这一事件表示严重关切。吉朗女士还呼吁尼泊尔政府信守协议，确保逃亡藏人安全入境，同时也和难民公署合作，共同调查这次强制遣返事件，以免类似情况再度发生。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志愿组织推出2011年康区议员候选人名单，详细内容请听格桑的报道。
随着西藏流亡社区民主大选的来临，各非官方性组织纷纷推出2011年民主大选候选人员名单。最新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成立的非营利组织多堆候选人征集志愿组织于今天30号在西藏饭店中召开记者会，公布2011年西藏康区议会议员的候选人员名单。该组织负责人桑杰扎希在记者会上表示，为了进一步完善西藏流亡社区民主体制和选举工作，从美国专程赶到流亡藏人聚集最多的地区印度北部达兰萨拉，征集有关第15届西藏人民议会多堆候选议员的名单。桑杰扎希表示，目前西藏的现实状况处在一种紧张时刻，因此选好下一届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对西藏的未来政治走向起到了一种极大的作用。多堆候选征集志愿组织理事成员格希扎希索南表示，征集西藏康区议员候选人的相关工作于本月18号开始进行。收集议会成员的候选人员名单和资料后，利用2周的时间进行审查和协议，最终指定了27位多堆议员候选人。该组织理事会成员的任青欧珠在记者会上公布：
成都通报的了，全部送到什么去？但你把的电子农务。
第十五届西藏人民议会多堆议员27名候选人分别是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西藏人民议会副议长贾什卓曼女士、现任议会议员格桑坚赞、色达策成、乌嘎藏玉珍、徐中汪叔、次政丹增、西藏人民议会秘书处发言人丹增洛布、西藏青年会前任副会长洛桑乙希、印度爱丽丝学校校长曾旺丹增、流亡藏人联合会特别工作员徐培丹增、现居住在印度希摩拉的社会活动人士朗先丹增、西藏政治犯荣杰阿扎侄孙、印南西藏僧人阿周次旦、西藏快报记者刚拉木、自由亚洲电台康语部记者丹增汪杰等。
位于印度北部达伦斯拉的西藏人民议会秘书处秘书长瀑布次仁因病医治无效，于昨天7月29号印度时间下午3:02在达伦斯拉德勒医院不幸去世，终年57岁。有关方面，议会秘书处增设秘书长多吉次仁向本台表示，
所中瀑布次仁拉那么就用心去约定下来了。
秘书长瀑布次仁虽然生病，但不是很严重，为前往印度南部百勒苦别筹备印度全国西藏流亡社区官民第一次会议，他还预订了火车票，但是近日因病情恶化，他只能请假未能成行。日前他的病情在极短的时间内进一步恶化，最终医治无效，于昨天29号在德勒医院不幸去世，主要是因肝病所致。
公共作品的最重视了，今天作品的他前面用心的同样看到中国这个人生了。
瀑布次仁出生于1953年5月2号，从1973年开始以初级秘书之职，先后担任西藏流亡政府驻尼泊尔下昆布西藏难民社区秘书兼会计，印度南部百勒果比西藏难民社区初级秘书，之后继续升职担任西藏流亡政府所属的印度南部蒙果之地毯厂负责人、百勒果比德济拉索西藏难民社区工厂负责人，并在西藏流亡政府安全部担任多种职务后，被任命为西藏流亡政府卫生部助理秘书长以及选举事务署增设秘书长。2008年5月19号被调到西藏人民议会秘书处担任代理秘书长。今年6月1号，他被任命为西藏人民议会秘书处秘书长。西藏流亡政府内阁于今天30号下午2点组织各部门官职人员在职工会议大厅举行了诵经祈福会，沉痛哀悼这位在西藏流亡政府和议会任职长达37年的忠实官员英年早逝。诵经祈福会结束后，西藏流亡政府各部门在下午关门歇业，以表达对瀑布次仁的悼念。明天凌晨4:30将举行遗体火化仪式。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格桑播送的三杰家撰稿的文章《朱伟群在阻碍解决西藏问题》。
我们从达赖喇嘛的代表声明中得知，藏中双方目前正在磋商下一轮会谈。朱副部长选择这样的时间发表以上言论，使达赖喇嘛代表迷惑，所以更加证明了我以上的观点是正确的。中共仍然没有解决西藏问题的诚意，而且仍然在实施拖延政策，所以在双方讨论下一次和谈之际，朱副部长口出如此言论，目的是破坏藏中和谈，拖延解决西藏问题。另外，中共真有解决西藏问题的诚意，从2002年藏中重新开启接触以来，西藏代表一直要求西藏代表中有一位懂中文的代表，但是中共没有允许，唯有第四次在瑞士举行的会谈中，增加了当时西藏流亡政府驻台湾办事处代表参加。如有懂中文的西藏代表，藏中之间不会像现在这样发生文字表达上的争议，朱副部长的这种狡诈也许有所收敛。但是看看朱副部长至今发表的无赖言论，那只能是我们的心愿罢了。正是因为中共红卫兵、太子党家贪官处理西藏问题，更使藏中接触始终不能向前迈出一步。对此，英破福在9月号《闲少》上刊登《红卫兵、太子党家贪官朱伟群阻碍中共解决西藏问题，贪官朱伟群的真面目》一文中揭露，既是双料太子党，又是一个没有什么文化、后门学历的红卫兵。朱伟群正是一个薄熙来式的中共恶官，这从根本上决定了朱伟群是一个没有任何底线、唯利是图、又想占尽天下所有好处的人物。而这样的一个人物主导中共解决西藏问题，不仅于事无助，而且恰好成为解决西藏问题的绊脚石。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德基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德雷。